开始啊，那个首先欢迎大家，那个下午的时间非常宝贵，然后也是刚刚吃完中饭，那希望今天下午的交流和分享能够让大家变得激动起来啊。好，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个我是申润煌，先看这个片子好吗？我是那个微软 GBB team， 就是 Global Broadband team。今天呢，主要分享是我们这个 team 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个一个智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以这个劳斯莱斯做一个案例，然后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实现背后需要用到微软的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和解决方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整个这个项目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背景，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As an airline pilot, I know that to fly with the best, you need to work with the best. With over 13,000 engines in operation around the globe, Rolls-Royce provides the services to maintain them at peak performance. Today, each engine has thousands of sensors that can produce terabytes of data on long-haul flights. Making sense of all that data is critical in transporting my passengers safely and efficiently.Rolls-Royce uses Azure IoT Suite to analyze data remotely and deliver real-time, actionable insights to me and to the airlines about engine performance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Advanced analytics help us optimize fuel economy, anticipate maintenance needs, and avoid costly downtime and delays. A single unscheduled disruption and its knock-on effect to a fleet and the passengers can cost an airline up to $1 million a day.With early notice, our team can proactively have parts at the right place and time, reducing inventory costs and maximizing availability. Up to one-third of a plane's weight is fuel. As a pilot, I decide how much fuel my plane carries. Insights into engine efficiency, weather conditions, flight path, and scheduled landings impact my decision. Cortana Intelligence helps me choose the optimal fuel level to maximize efficiency.With 40% of our operating budget devoted to fuel, even a small percentage reduction can save us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Microsoft and Rolls-Royce, reaching new heights in customer value.
OK, 今天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案例。在座的大家应该对劳斯莱斯比较熟悉吧。那个，尤其劳斯莱斯，其实在全球应该是跟 GE 并列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飞机发动机的这样一个厂商。那他今天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想用微软的这个平台帮他去做这样的一些业务方面的一些创新呢？其实这是像刚才那个影片里面介绍的，Rolls-Royce 在全球啊，它已经有这个差不多有13000多台的这种商用飞机。那在20年以前，劳斯莱斯呢就在做一件事情，就在做制造还有销售这个发动机的引擎给到他的最终客户。但是今天他的业务已经在做转型，他现在在做向客户提供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动机引擎的生产、制造还有这个维修的全套的这些服务。那这些服务背后其实需要有很多的信息来做相应的一些支撑。那对于很多他的客户，也就是很多这种航空业者来讲，那就要考虑一件事情，我怎么能够把我的运营成本降到最低，怎么能够让我的整个的这个应对一些突发事件的这种灵敏度提到最高。那他其实也在思考这些事情。大家也知道，在飞机上面的数据其实有很多啊，光一个飞机引擎上面的这个传感器就已经有超过2000多个传感器。那这些传感器其实每一趟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都在无时不刻地采集到这些数据，但在之前的业务过程当中，劳斯莱斯呢很少想到说，哎，我怎么这样去利用这些数据能够做了深度的分析，给到我的业务能提供更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业务的这种洞察力，怎么能够给我后台的整个发动机引擎做维修来做服务，怎么能够去影响到这个飞机的运营成本。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他在深入在做思考，对吧？那发动机我们说它有来自于飞行器的，对吧，引擎控制器的，还有就是咱们黑盒子，这数据很多。那这些数据我们就说要做一些深度的这样一些分析。那其实刚才影片当中也介绍了， 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在飞机的运营成本当中，大家知道油耗占了多少？其实我在这里提到了，在刚才的影片当中也介绍了，其实航油费用在整个航空车整个的运营成本当中占到40%。那如果说我现在要控制我的航运的成本，首先开刀的是什么呢？肯定是从它的运油，这个航油的这部分的成本来着手来考虑，对不对？那在整个这个航油成本当中，一个航班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发动机的引擎又是其中最耗油的部分，所以呢，劳斯莱斯就决定先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油耗这部分先来着手，构建这样一个远程的监控还有预测维修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其实在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作为这个机长，那么他提到了几点，就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整个的飞机的这个发动机的油耗呢？有我们的相应的飞行计划，对不对？每一台飞机它都要有相应的一些飞行的路线，还有我们的这个飞机的这种准点率。其实别看我们现在坐飞机，准点率还是很重要的。那虽然说这个飞机延误对于我们每个用户来讲都觉得很头疼，耽误我们的时间，但是对于航空业者来讲，飞机的延误其实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浪费，因为这个飞机的可用率降低了，而且这个飞机在空中可能有盘旋等待的时间，所有的这些都会影响到它的整个的这个油耗，对吧？还有谈到一个驾驶行为，那不同的这个飞行员在驾驶飞机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驾驶行为，那我们在我们后台其实有很多最佳的一些经验值给到这些驾驶员，给到我们的自动飞行器，在什么时间段飞机要快速的爬升，到了什么样的气候条件，它在对流层、平流层不同的层级，它的这个是飞行的时候是最节油的，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最佳时间，对吧？那这种最佳时间其实都是要决定油耗。那我后来也才知道，就是飞机其实在爬行过程当中是非常耗油的，但是它在高空飞行的时候是非常省油的，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最佳时间转化成为每个驾驶员，转化成为机器的这种自动飞行器它能够获知到的这些经验值。好，这是在驾驶行为这一块。还有什么影响因素呢？就飞行的环境啊，它的气压、它的温度，对吧？它的这个气象的很多条件，有没有这个大风啊、大雨啊，这些其实都是影响它的，对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发动机的这种故障。那刚才也提到，在发动机上有2000多个 sensor， 这些 sensor 它后面对于每个发动机里边的关键的零部件，其实都应该有一些监控的数据，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监控数据变成飞行员看得到的，变成后台的维修人员看得到的，这些更有意义的服务的数据和业务的数据。所以呢，在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以劳斯莱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看它在后台这个平台的构建是什么样子。来，先看一下这个，刚才在视频当中你们看到了整个的这个应用的情形，对吧？那这个就是劳斯莱斯它自己的一个燃油监控的一个管理平台。那我先登录一下啊。OK， 好，登录到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界面基本上是一些后台的管理人员都非常关注的一些 KPI 的一些指标，对吧？首先，我得知道我的13000多台飞机目前它在什么位置，它在飞哪些航线，对吧？在这张飞行图当中，我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那这些飞机目前飞行过程当中它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故障，有没有潜在的风险？那 OK， 在这个飞机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颜色标识。那这个红色呢，就说明这台飞机目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那这个有一些很大的一些风险，需要去重点关注了。那再往这边还有一些橙色的，看到橙色的飞机。那橙色飞机它的安全告警的级别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呢，也告诉这个后台的维修人员需要关注这些飞机，实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监控。那绿色呢，就表示这台飞机目前的飞行状态是非常正常的。那在这里边呢，还会有一些 operation 的一些 KPI 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你的一个燃油的这个利用率，对吧？还有你的这个整个航线的这个空飞机的整个的利用率，对吧？这个其实对于它的成本影响都是很高的，所以我需要有这种实时的 KPI 的指标，还有它的一些航程的一些压力，还有它的准点率这些分析。那在这里边呢，如果一台飞机出现了故障，我们怎么办？怎么样利用这样的系统，我去逐级的去挖掘到这个故障是哪一台机器的什么部位，哪个零部件出现了问题。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来的问题。那这边呢是一个这个 watching list， 也就是发生了故障的这一台机器，我可以点这个飞机啊，然后进到这个出现这个故障的这个飞机的页面。我点了一下刚才红色的这个告警的这一台飞机，那在这个页面当中，我就能够看到这一台已经发出告警的飞机它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那首先它的一个航行的一个路线图，它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的信息能够看得到，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一架飞机的整个的一个具体的型号啊，还有它的类型啊，它的这个动力啊，然后它的一些具体的参数指标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那这个是在它整个飞机当中的一些关键部位的一些告警指示点。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红色部分，在它的左机翼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引擎目前出现了问题。然后呢，我们再可以看到这台飞机它的这个飞行的路线和它的这个期望的路线有没有产生偏差，它的飞行的高度跟我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值的实际的这个指标之间有没有偏差，所以这些都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得到。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发动机引擎的一些具体的指标，这里边呢有这个最小的一个油耗，这是它的一个推荐的油耗。那么它的实际的是它的绿色部分，可以看到绿色部分已经超出它最优的这样的一部分，它现在油耗已经比较偏高了。那 OK， 那如果说到了这部分，我就想了解，哎，这个地方红点它的这种告警具体是在发动机引擎的哪个部位呢？你又可以再去往前去进入。 OK， 这是一个油泵，对吧？那么在这一台发动机的引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油泵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在这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 performance 它的一个性能指标，那现在是92，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那它的告警到底出现在什么位置呢？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待会儿就可以看到，它是用到一些我们的机器学习做了相应的一些预测。虽然说目前你的这个性能指标参数是比较好的，但是它会有很多潜在的一些风险。那这是它的一些所有的关于这一台这个零部件所有的一些维修的一些记录、保养的计划，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在这里边呢会有它的一些原来的一些发动机清洗的一些优化的一些指标。那这边呢是它所有的监控的这个指标，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油耗的一个数据。那这个绿色部分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值，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点它就已经超过了正常值，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偏差。那这种问题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们肯定需要想到，哎，我怎么样去在后台再进行相应的一些维修啊。这是它油泵的一些具体的指标，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是来自于这一台引擎里面监控到的这些数据啊。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算法以后可以推测出来，在目前的这种运行状态之下，它可以持续21个小时。但是根据它的一个航班的排期，下一次它要离开的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后。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对这台发动机进行尽快的一个维修呢？我们在这里面还可以看到它的零部件，然后在这个位置当中有多少零部件，有16个备件可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更换。然后呢，这边呢是我们 available 的 technicals， 就是我们的技术工程师现在是不是时间是 ready 的。如果 OK 的话，我们后面会在后面有一个维修的这样一个记录出来。那我们在这样的其实就是在后台，如果要做维修，你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数值去选择啊，到底是让谁去 做相应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操作。那在电疗谱里边，就是它的一个具体，我说我现在出现了这种告警，那这种告警的依据是什么？其实在这一张图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比如说它这是一个油泵的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生命周期，这个下面的红色部分呢是它的一个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区域，就说你的油泵它的这个不能比这个值更低。那么在进入它之前的黄色部分呢，就是一个 threshold 的一个临界值。那这个是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周期。就像我们刚刚说了，但虽然说看起来指标现在还是比较健康，对吧？92%。那但是呢，由于这个机器目前出现了故障，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损耗已经不再是按照原来我们这个最优的，按照它原来的维修计划设想的这条路线，它现在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偏离。而且根据它的实际的这个蓝色的这条线，是它的一个实际的运营值和它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值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些误差。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today， 就是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然后这个蓝色运营的这条线就即将进入到这个临界的边界值，就进入了非常危险的时候，所以我出现了这样一个告警，要通知到所有的后台的运维的管理人员。你要看到这台机器的这个油泵现在已经出现了问题，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刚才已经看到不到10个小时左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尽快的去采取措施。那在这里边呢，采取哪些措施，我可以在这里有不同的勾选项。比如说我要去找到相应的一些备品备件，然后我还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服务单给到我的后台，然后呢我再提交这样的一个申请出去，它就会跟我们后台的整个 CRM 系统进行相应的一些同步，把这个具体的一些维修的信息发送到对应的一些部门。如果要申请备品备件，我在系统里面会创建这样一个申请单给到我的仓库，让他尽快要提交到这个维修地点，对吧？然后在后台呢要指派相应的一些维修人员尽快的去提供相应的一些现场的这些服务。所有的这些内容其实在整个的平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对于一台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它的一些宏观的数据指标、微观的数据指标，我都可以一目了然看得到，对吧？而且经过这些大数据的分析，可以说在整个这个飞行过程当中保证了它的一个安全可靠，然后还有一个就降低它的一个成本。这对于整个劳斯莱斯来讲意义是非常大。像刚才说，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个油泵的这种影响力，它在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预测当中，每一架航班在每年可以节约的成本是在$200万左右。所以这个数据来讲，放长线来看，它一共有13000多台这样的一个飞机，那其实对于它的成本的节约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因为我们现在就像我们很多的客户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由传统的硬件的产品的提供商今天都要思考一件事情，我在今后怎么能够把这些数据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用，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面的服务的提供商，对吧？那在这种服务提供商背后，就一定要有很多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还有这个分析预测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在后面呢，其实微软今天就能够帮助大家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然后呢，我们再看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主要的技术点有哪些呢？首先第一点做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做互联网的项目第一步要考虑的是什么？就要把你的数据连接上来，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不论有的客户他是这个硬件设备有传感器，有的客户可能还没有传感器，像劳斯莱斯它本身是有传感器的，它本来在它的飞机引擎上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首先你第一步的要做的是说，先要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进行相应的过滤，然后进行快速的一个展现，对吧？那这个是我们第一步要考虑的。所以说也要构建一个基础的远程监控的这样一个平台。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第二步是说，我这个数据采集上来以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程度，我怎么能够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机器学习，去深入的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这种业务的这种洞察力，提供更有价值的这种信息给到我们的业务们，给到我的服务团队，然后去提升我的客户的服务满意度，提升我的业务品质。所以第二部分呢，就会讨论到我们的这种大数据分析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还有第三部分呢，在这个平台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数据，无论是你的远程监控还是你的大数据分析，都是要为我们所用，对不对？我们的使用者有谁呢？有我们的高层的管理人员，有我们的服务团队在后台做一个服务团队，也会有我们的最终用户。那针对不同的用户来讲，它都会有不同的 apps， 有不同的应用界面，对吧？那这种应用的界面不只是说独立的一台系统，我还要考虑跟别的既有的，比如说生产制造要 ERP、EMS， 或者说和我们的 CRM 系统怎样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合和对接。所以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就一定会考虑到一个应用的整合和后续开发的事情。所以说在劳斯莱斯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我们主要涉及到的议题就会包括这三部分：第一，构建一个基础的远程监控平台；第二，在这个远程监控平台采集的数据背后，我们进行深入的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价值的业务洞察力和预测维修告警；第三，就是整合我既有的应用系统，提供一个个性化定制的应用平台给到我们最终的一些用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技术讨论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三大块来进行的。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今天串接的过程中，刚才讲的是一个业务的场景，对吧？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啊，然后他想做什么样的一些转型，他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在这种业务的动这个驱动之后呢，我们肯定要想这个平台怎么样去落地。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就会涉及到微软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今天那个在座的各位那个人数也比较多啊，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有哪些客户已经在用微软的公有云服务 Azure 平台？可以举下手吗？好，看起来还不是很多哈。那我希望今天大家上了这个课，有了这个会以后呢，可以去尝试了解一下微软的这个公有云平台。因为谈到这个物联网，我们很多的客户都会很头疼。这个可能不是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分析的，因为我做物联网的这个解决方案经历已经很长时间了哈。那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合作伙伴，这些头疼点在什么地方？时间周期很长，前期投入很大，对不对？而且很难快速去见到给业务部门带来的这种效益，那这些其实都是很头疼的事情。那以前我们现在原来就说这个物联网的概念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像劳斯莱斯它原来也有很多的数据在本地存储，但是它没有把它进行相应的深入分析，没有把它这种原始的数据转化成为业务部门看得懂、服务部门看得懂、它的客户看得懂这些信息，所以它需要有做相应的一些大数据分析，对不对？那微软今天在云的平台当中，在简化你们的这个事情，简化你们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进程。那我们说，从你的数据的接入到你的数据的过滤、存储、展现，还有大数据的分析，还有我们的整个的应用的整合，我们是提供一整套的 PaaS 服务。在这个 PaaS 服务上面，基本上这个开发周期会大大的缩短。因为像我觉得之前有的客户他说他做物联网项目差不多要1到2年的时间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应用平台，但是对于如果说你用我们现成的这种 PaaS 服务构建一个远程监控这样的一些基础平台，可能2-3个月就可以了，速度很快。这就是用 PaaS 服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它的周期短，那个速度快。还有一个优点在什么？投入上面啊。如果说你所有的平台都从头到尾自己去做开发，你自己要有你的开发人员，对吧？你要做前期的开发，你要有你的硬件，然后这个平台要不断的在做修整，有的时候功能不完整，然后你从底层的架构到上层的这个应用全部都要靠自己的这个 IT 部门的人员来做。 IT 部门很头疼啊，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有不少客户的 IT 部门 私下里在跟我说，说哎呀，你们早一点接到这个服务就好了，之前老板们逼得也很紧啊，然后说让我们这个项目快速上线，然后上了线发现这个功能不全那个功能不全，然后不断的在做调优，他们觉得很挠头，因为这个平台里边对于每个人来讲也都是一些新的东西，他没有个最佳时间，没有一个参考体系，所以从头到尾都要自己去做。还有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在一个小规模设备接入的情况之下 OK， 你自己开发平台没问题，但是随着你的设备接入数量不断的在增加，上了就像我们有的客户到了几十万上千万台的这种设备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瓶颈，就是你的设备的这个并行接入对于你后台的应用上面的挑战会很大，你要不断再去做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如考虑用微软的这种公有云平台。我们现在针对你的远程监控，针对你的大数据分析，我们都有现成那种淘宝服务，很快速的，你至少先做前期的一些尝试，你就可以用微软公有云平，先把这个平台搭起来，先把它的业务价值展现出来，先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展示给你的这个领导们看，然后这样呢，能够充分的去显示出来我们相应的 IT 部门的一些价值。那好，那今天我这部分呢是给大家先做一个引子，先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客户遇到什么样的业务的痛点，然后怎么来考虑跟微软的平台去做合作，他后来合作以后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那接下来会有我们相应的不同的刚才提到了三个议题的架构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具体的一个技术实践的手段，远程监控、大数据分析和我们的应用整合这三部分。好，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 Michael， 他来去介绍的是我们的第一部分，远程监控的一个基础平台怎样去构建。